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结婚后
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
天壤之别的性格，原来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。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
姻不
是
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
冲
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
人
劳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
起
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爱到永
远，爱到永远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吗？我是肖佳丽，在这儿呢，为大家主持的节目是《婚礼之后》。那在上一次的节目中呢，我和大家谈到了怎么样在现代社会中呢，要逃离这个性诱惑。我相信性诱惑不单单是男人要面对的，很多女性呢，也同样要面对性的诱惑，对不对？那在上一次呢，我们说到了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大卫王，这位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他在性诱惑面前呢，他没办法逃离。那今天我要跟您讲一个人物，他呢在性诱惑面前可以成功的逃离了，你想他是谁？那圣经里面呢，有很多男性很有吸引力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喜欢大卫，有的人喜欢保罗，有的人喜欢摩西，但是我呢，对于约瑟呢，觉得特别的吸引我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，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男人啊，他能处高位，也能够处低位，他有忍耐，他有智慧，而且最重要的，哇，他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呢，他可以逃脱，他可以说我不可以做这种又得罪神又得罪人的事，他的属灵的状态也是非常的棒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约瑟在我的心里面呢，他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男人的一个形象了。不知道您对此有什么感觉呢？也可以写信来跟我交流一下。那么说到约瑟呢，他在圣经里面的这一段的记载呢，就是他被诱惑的这一段的记载呢，写的不是很长，很短。因为约瑟的生命呢，真的是有很多的遭遇，很多的起起伏伏。而他的这个故事呢，也没有像我们上一次说的大卫的故事那样子错综复杂，对不对？那他的故事比较短，那是因为啊，约瑟他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呢，他当下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他并非是愣在那里，哎，让我想想办法怎么样应对。他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迅速的逃离现场。那朋友们记得这几个字啊，如果在面对性诱惑的时候，如果你有那个力量能够迅速的逃离现场的话呢，你已经是战胜了一大半了啊。那我们说到这个故事里边呢，当时的波提乏呢，他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，他担任埃及法老王的内臣。那么约瑟的工作呢，就是要服侍这位有权势的波提乏大人了。 那波提乏呢，他也很有眼光，对不对？他看到约瑟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，而且看到这个年轻人办事很有能力，你交到他手里面的事情呢，他都尽忠顺利地完成他。于是呢，他就派约瑟来管理他的家务了，让他经营一切，让他主管一切。约瑟的确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呢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位置。那约瑟的表现呢，也让所有的人呢印象很深刻。那圣经上还说，原来约瑟呢，他长得也非常的秀雅俊美，这样的一位年轻人就获得了这个波提乏妻子的注意，而且呢，这个注视的目光呢，也有一些不怀好意，对不对？这位夫人，她一见到约瑟就想到得到他，更何况向来我猜呀，这样的一位女士啊，有这么好的家世，丈夫有这么大的权力，她想要的东西应该是没有得不到手的吧。于是呢，他就日复一日的来催逼约瑟与他同寝。约瑟当然不肯，并且对他说，你的丈夫，我的主人，是如此的信任我，他将一切的家务交在我手中，但是不包括你，我岂能做这恶事背叛他又得罪神呢？请你不要再说了。那这是约瑟的拒绝表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想到，有的时候那个诱惑来了的时候，你先要站稳你自己的立场，你表态也是一个抵抗哦。有些男人或者是女人呢，觉得啊，不好意思说，不能说，因为说出来的话会伤了对方的自尊心，或者是说出来的话以后不知道怎么样再见面了啊，再怎么样能够相处了。那在这个事情上真的是不可以含糊，你觉得他是错的，像约瑟一样觉得这个是罪，我不可以犯这样的罪，我也不可以这样出卖我的主人，我也不可以这样子背叛他，我更不可以背叛神。那在这个时候就要先说出来，要拒绝表态。当然了，性的诱惑异性的诱惑，这些个诱惑都不是你一说它就会消失的，对不对？当时波提乏的妻子呢，她也没有打算就此罢休，她虽然放弃口头上的游说了，但是她另有算盘。有一天呢，她趁着家里面没有人，就拉住约瑟的衣裳，要求与他同寝。那身为一个年轻人，约瑟大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开他，或者是想办法请他体谅自己的立场，但是既不用蛮力，也不小以大义，约瑟直截了当地就逃出去，逃往外边去，走出了这个房间。那他这种仓仓慌慌的离去，没有办法，只好把自己的衣裳丢在了波提乏妻子的手里面。那这个呢，是记载在创世纪39:12-13的。那这两节经文很短，但是呢，这个画面呢却呈现在我们眼前了，对不对？那约瑟为了要逃离现场，情愿你抓住我的衣服不放，我至少我人走了，衣服在你手里就到你手里吧。那可以说是一种金蝉脱壳的一个方法，对不对？可是波提乏的妻子，这位贵妇人，她怎么会受得了这种屈辱呢？于是她倒打一耙，她反控约瑟企图强暴她。那再一次，约瑟被冤枉了。年轻的约瑟就因为他拒绝这个诱惑，他做一件正直的事，而要下在监狱里面。但是约瑟在那里呢，他仍然忠心地做上帝的仆人，即使是在监牢里面，他仍然蒙受上帝的祝福。他迅速逃离性诱惑的现场，后来呢，却成为这个典狱长的得力助手。 这件事发生了几个月之后呢，上帝将他提升为埃及的宰相。我们知道宰相的这个位置呢，是仅次于法老王的，可以说是一个宝座了。如此位高权重的地位，他也使得他在日后能够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饥荒，他也可以存留民族的生机。那约瑟的故事很可以打动很多人，因为如果你的心态是正常的，心态是啊正义的，你会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是让我们欣赏的。那如果是心怀不轨的一些人呢，看到约瑟的这种行为呢，可能会说，哪有这么傻的人呐？这圣经写的是不是真的？就是有这种正直的人，他才会被上帝看重，他才会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，能够让他的民族能够留下生机。那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知道，如果在神面前忠心并且遵行上帝的诫命，他带来的祝福是何其的大。而约瑟他面对这种持续性的诱惑的果断的态度，那我们说性诱惑它不是单一次的，或者是一句的，或者是一个人的。其实现在的社会，我们常常都会面对这种持续性的这个性诱惑。那好了，你果断的态度应该就是你一个抵抗他的一个最初的表现。而约瑟这种果断的态度呢，就树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典范。他就常常提醒我们，在面对现代社会这些个会吞噬我们的威胁和诱惑的时候，我们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，你要做对的事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逃开，离开。那说到逃离现场，逃脱这种性诱惑，这种教导呢，也不仅仅是只出现在旧约圣经。在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里面呢，他教导我们说，这个身体呢是圣灵的殿。那我们说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，都是得罪神，而行淫的呢，不但是得罪神，也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那尽管哥林多人知道行淫、犯奸淫是伤风败俗，但是他们非但没有远离他，反倒让这种罪在百姓当中任意的往来。所以呢，保罗就嘱咐大家要逃避淫乱。那保罗也以这样的诫命呢，他再三的劝勉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。正如其他年轻人一样，提摩太当时年轻，而且意气风发，充满了热情，所以保罗命令他务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。保罗希望他所喜欢的年轻的提摩太这个属灵的儿子，千万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那我们说逃离这两个字，它不仅是训诫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，其实啊，对没有结婚的男女来说呢，也是合适的。圣经上说，我们的身体是上帝为我们将来的配偶所预备的礼物，要将这美妙的礼物带到你的婚姻里面。圣经那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，它从来没有鼓励我们与性诱惑奋战呐、周旋，他只告诉我们要坚决主张，我们要拒绝他，而且要全然的远离这种试探。其实性诱惑就好像是致命的一种疾病，如果你没有警惕，如果你很大意的话呢，很可能在这件事上会丧命的。那我们做个比喻，假如某一个偏远的地区爆发了致命的这种传染病疾病，而唯有那些个受过训练的 医疗专家，他们才敢进入这个疫区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是传染上这种病，大概必死无疑，不死的话可能也会遭受那种致命的创伤，对不对？只有那些个接触疫区的人，他们才会有传染病的可能性。那如果明知危险还故意走进这个传染病区，这个疫区，只为了证明自己的抵抗力可以胜过那些个无药可救的病毒，那这种行为呢，该说是其勇可嘉，又或者是称他做愚蠢无知呢？那我想头脑正常的人，除非是万不得已，绝不会让自己暴露于这种危险之中，他会丧命。然而呢，有的时候一些个松懈的观念呢，却常常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以为自己对这种事情是可以免疫的。不管是基督徒也好，普通的老百姓也好，有的时候看待性诱惑的态度呢，就像这种自我挑战的心态一样，应该我没事儿，我抵抗力很足，我应该身体很好，进入灾区应该也不会病倒。那千万不要这样轻忽，千万不要这样儿戏。无论是在婚前或者是婚后，如果对于性诱惑没有一些警惕，你不但不排拒它，反而觉得蛮开心的，并且信心满满的保证自己一定在最后的关头可以紧急刹车，其实这是行不通的。上帝他最了解我们，上帝是造我们的神，他当然知道性诱惑会怎么样撕裂他的儿女。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他不断地吩咐我们要逃，要逃得远远的。那所以呢，约瑟的经验虽然很短，很少的字描写他逃离现场的这个情节，但是呢，他却要常常的回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约瑟不愿意得罪神，不愿意得罪人，我们做基督徒的也应该有这样的理念。如果我们醒悟到性诱惑它是一种高度的传染，死亡率很高的疾病，它很可怕，我们就会明白要逃离，要离开它远远的。正像主导文里面所说的，要时刻警惕，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，保守我们脱离凶恶。
甚至一清二楚，我的痛楚你说不哭，任何遭遇不能认输，依靠你的不会被欺负。哦，我心会失望就想退出，是你用爱将我揉住，的软弱是面为主，却不知你在左右保护。我讨厌甚至埋怨你的用心良苦，求你宽恕我对你爱的糊涂，为我好却被我耽误，后来才知道借口。 愿你的用心良苦，求你宽恕我对你爱的糊涂，为我好却被我耽误。后来才知道你比我更难受，你爱我比自己更多，我的泪花落口颤抖，再没有借口退缩。后来才知道
接下来呢，我们再重温一下上帝是怎么样预备了人类的第一个家庭。在《富林信徒的家庭》这本书里边呢，他说到我们的始祖的伊甸家园，它就是上帝亲自为他们预备的。当上帝以人心所能想望的一切美物来装饰了那个家庭之后，他便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子造人。主深爱他最后的也是最高贵的受造之物，并且计划要使他在完美的世界上做一个完美的居民。但是他的旨意并非叫那个人一个人独居，他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所以上帝亲自给亚当造了一个伴侣，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与他相配的一个助手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专为做他的伴侣而造的，并能够彼此相亲相爱，合而为一。那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，表明他不应该做他的首脑去管辖他，也不应该做他的奴隶任他践踏，乃是要以平等的地位站在亚当的身边，为他所亲爱所保护。那女人既是男人的一部分，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女人便是他的第二个自己。这是要说明夫妻之间应有亲密切合的联合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就是我们的上帝，他亲自主持了这第一次的婚礼。婚姻制度是由宇宙的创造主所设立的。圣经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它是上帝起初给人的恩赐之一，也是人类堕落之后亚当从乐园中带出来的两个制度之一。人如果在婚姻关系上承认并且遵守这神圣的原则，婚姻呢就一定可以成为人间的福乐，婚姻也足以保障人类的纯洁和幸福，也可以供给人类社会社交的需要，并且促进人类德、智、体三方面的发展。那位将夏娃赐予亚当做内助的主，他的第一个神迹呢，也是在一次婚礼中实行的。在摆设婚宴的厅堂中，当亲友们 欢然共聚的时候，基督就开始从事为公众传道服务的工作。这样，他认可了婚姻制度，并且视之为他自己所制定的圣礼。那基督极其尊重婚姻的关系，以之象征他与他所救赎之民的关系。他自己就是新郎，教会就是新妇。论到他所拣选的，他这样说：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那当时环绕着亚当的一切，全都是他的心所能齐目的东西，凡应有的一切都应有齐备了。在富丽堂皇的伊甸园里边，没有罪恶，也没有任何败坏的迹象。上帝的天使和这对圣洁的夫妇自由而亲切的交谈，快乐的禽鸟欢然歌颂他们的创造主，驯良温和的走兽也在亚当和夏娃的身边泰然的游戏，听从他们的话语。亚当正在他的全盛之年，乃是创造主的杰作。那他们两个人和创造主之间并没有丝毫阴影的存在，他们认识上帝是他们仁慈的父亲，而在这一切事上，他们愿意和上帝的旨意都是和谐一致的。因此，上帝的圣德就从亚当的品格中反映出来，那自然界中的万物呢，也都彰显着神的荣耀。朋友们，是不是真的希望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是这样子的呢？朋友们，节目又来到尾声了，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呢，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。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，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，有的让我们惧怕。看一看这本书，是一种知识的增长，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。我愿意把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写信来索取。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.cn，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。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。好了，再见。